欢迎收听恐怖悬疑多人剧《老小虎鬼事录》。本系列由作者授权，七里女王及喜马拉雅大学众多同学联合演播。
本集故事由七里女王、
胡尔先生、
蓝岛、
大民播讲，
仙语天籁
联合演播。
廖东，你这箱子里装什么呀？怎么这么沉呀？
赵凯拉着廖东的箱子上了一段台阶，早已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扶着拉杆箱大口地喘着气儿，眼看就要断气了。廖东拎着两个大手提袋，被车站的人流挤得想回身都难。
又是我的被褥呀，看你那点力气。
廖东嘲笑了一句好兄弟赵凯，嘴里喊道，
让一让让一让，我要过去。
廖东让赵凯来火车站接他，两个手提袋里都是他的书和衣服，最轻的就是这个装着被褥的拉杆箱了，还有轮子的，没想到这赵凯居然拿不动。
你力气大，你来吧。死沉死沉的个大箱子，我可拿不动，要不咱俩换换。
赵凯说着把拉杆箱放下，就去拎廖东的两个手提袋。
行了行了，那里面是我的衣服和书，比这个可沉多了。
廖东说着就要阻止，赵凯拎起两个手提袋就走，回头说了句，
我出站口等你啊。
看着赵凯一溜烟跑得没影了，廖东摇了摇头，
神经病啊，有轮子的拉杆箱不拿，非得拎两个死沉的手提袋。
廖东把拉杆箱拎在手里就是一皱眉，一只胳膊用尽了全部的力气也拉不动他分毫，两只手用力一点点的拉着箱子往出站口走。越走这廖东啊就越犯嘀咕，
这不对呀，来的时候没这么沉呀，现在怎么连拉都拉不动了。哎，难道是我拿错箱子了？
廖东一想，心里是一阵窃喜，自己那个大箱子里那就是被褥，根本就没这么沉，现在这个箱子沉得要死，如果要是拿错了箱子的话，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回头看看，后面的人头像潮水一样拥挤，上车的下车的，接人的送人的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。
不行，我得赶紧走，如果要是被人发现箱子拿错了，说不定就和这笔横财失之交臂了。
廖东咬着牙一步步拉着箱子往出站口走。初春的季节，头上累出了汗珠。
小伙子，拉不动了，来我帮帮你。
廖东抬眼看了一下那说话的老头，一头染过但发根却花白的头发，一脸刀刻的皱纹密密麻麻。老头说着伸手就推到了拉杆箱的底部，顿时那拉杆箱的重量一轻，廖东差点摔了个跟头，马上稳住脚步对老头说了句，
哎，谢谢大爷。
一声凄厉的惨叫险些把廖东的耳膜给震破了，吓得他赶紧丢下拉杆箱堵上了耳朵，可那个声音还是一声接一声的在脑中响起。廖东精神紧张，四处看去，发现周围人的反应都很正常，难道那奇怪的声音只有自己能够听到？廖东深呼吸，极力地保持冷静，可头上的汗是越来越重。
小伙子，怎么没力气了？
身后推拉杆箱的大爷说了一句。廖东点了点头，冷汗竟然就这样被甩了下来。
来，大爷帮你。
老头拉起拉杆箱的顶部毫不费力，廖东擦去头上的冷汗跟在大爷身后。赵凯正在出站口等着呢，三个人把那大拉杆箱放到了车后备箱里。
小伙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会用上它。
大爷递过一张名片，被廖东接过，
看也没看就揣进兜里。
谢谢大爷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
赵凯边开车边问了句，
你那箱子里装的什么呀？别告诉我是被褥啊，没那么沉。
哎，赶紧回家，我好像拿错箱子了。
廖东现在坚信自己拿错了箱子，等坐上赵凯的车他才稍稍放心了。那箱子那么沉，谁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回到他们租住的房屋，廖东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箱子，然后傻眼了，一套整齐的被褥静静地躺在箱子里，还有几件换洗的睡衣摆放在里面。
这
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，想什么呢？
赵凯摸了一下廖东的额头。
也不烧啊，怎么搞的？
气得廖东一把将赵凯的手打开。
上一边去。我在想，为什么只是被褥，这个箱子就会这么沉？
神经病吧，想他干嘛呀？休息够了，咱就下楼，好久没见了，出去喝点。
赵凯一只胳膊搭在廖东的肩膀上，居然在拉杆箱的底部发现了一个东西，伸手取了下来。那是一张黄色的纸，上面用红色的笔画了弯弯曲曲的图案。
哎，这是什么？
赵凯递给廖东看了一眼，廖东接过来左右摆弄了一下。
这好像是一张符呀，谁贴上去的？
这句话问完，廖东好像有了答案。刚才只有那个老头碰过拉杆箱的底部，难道是他贴上去的？
对了，是刚才那个老头。
廖东突然恍然大悟。
行了，什么老头不老头了，喝酒去。
赵凯拉着廖东就走。来到饭店，两人点菜开喝。
来，两个多月没回来了，这次啊，咱们可得好好喝点。
赵凯看那廖东根本就没动杯子，又问了一句，
想什么呢？有心事儿？
廖东摇了摇头。
我在想啊，那个拉杆箱为什么会那么沉？我上车的时候它还是很轻的呀。
哎，魔怔了吧？想他干嘛呀？出来就开心的喝酒，你可别扫兴啊。
赵凯用酒杯在廖东的眼前晃了晃，廖东被弄得心烦意乱。
你说那箱子，
要说那箱子我还真喜欢，那么大能装不少东西呢。你哪儿买的？哪天我也想买一个。
赵凯直接岔开了话题，不想继续对那拉杆箱的重量再做研究。
那箱子是朱成红给我的，我也奇怪了，他好端端的给我一拉杆箱干嘛？
廖东慢慢喝了口酒，放弃再聊之前的话题。赵凯一看这岔开话题成功了，廖东又提到了老朋友
朱成红。他女朋友叫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我真想不起来了。
池梅。
廖东提醒了句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叫池梅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挺好的？
聊到了池梅，廖东摇了摇头。
朱成红说池梅回他娘家了，这次去嘛我没看见他。
不对呀，池梅的娘家？
赵凯好像想到了什么问题。
池叔池婶儿，我前两天还看见呢，他们可没提池梅要回家的事儿啊。
廖东和赵凯碰了个杯。
来，管他呢，今天我回来咱们兄弟得好好喝点。
二人一直喝到午夜才醉醺醺的回家。这廖东和赵凯呀，迷迷糊糊的刚睡着，一阵奇怪的声音吓得廖东猛然坐起身来，左右看看，酒意醒了大半。
妈的，原来是做梦啊，哇塞，吓死我了。
刚躺下又想继续睡，就听见那刺耳的喊声又响起了，而且根本就听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声音。 廖东被弄得睡意全无，决心一探究竟，到底是什么地方发出的声音呢？打开门，看见客厅里那个大号的拉杆箱正摆在中间，原本的被褥已经被拿到了自己的卧室，可那拉杆箱上竟然散发出阵阵的绿光，吓得廖东一个哆嗦。他一点一点地摸索着墙壁上的开关，就在接触到开关边缘的时候，那种恐怖的声音就又响了。这次一个人影竟然从那打开的拉杆箱里钻了出来，雪白的身体上出现了道道绿光。廖东喊了一声，全身瘫软地坐在地上，开关被打开，整个客厅有了亮光。赵凯用惺忪的睡眼看着廖东。
大东子，大晚上不睡觉的，鬼叫什么呢？
廖东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的到了赵凯身边，抓住赵凯的一只胳膊摇晃道。
赵凯，我们兄弟认识多长时间了？
赵凯也不知道他今天抽什么风，神经兮兮的，脑子里大概想了一下。
有4年多了吧？咋的了？
好，那你信不信我？
廖东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，一晃脑袋，汗珠被甩在地上，发出噼啪的响声。
我信，怎么了？你说呀。
赵凯蹲下身，对视廖东的眼睛。廖东深呼吸几下，稳定了情绪说：
我刚才看见鬼了，就从那个拉杆箱里面飞出来的，白色的衣服配上绿色的线条。
拉杆箱？
赵凯重复了3个字，眼神看向了静静躺在客厅地上的拉杆箱，伸手把灯关上了。
赵凯，你干嘛？快打开灯啊！
廖东被吓得大叫，一团白影突然冲了出来，直扑廖东。赵凯又把灯打开，走到拉杆箱跟前，伸手摸了一下内侧，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。
是油？不对，是灵火。
赵凯啊，前几年和一个阴阳先生学了一些皮毛，尸体上留下的痕迹他还是能分辨出一些的。赵凯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又把灯关上。白色的身影再次出现，还是大叫着，只是这次扑向的却是赵凯。赵凯又把灯打开，白色的身影再次消失了。眼角余光看之前在拉杆箱下面发现的那一张符纸，伸手拿出来，关上灯。白色身影大叫着朝赵凯扑去，赵凯是眼疾手快，把符纸一把就贴在了拉杆箱上。怖的叫声透着凄厉，居然和火车站里廖东听见的一模一样。赵凯再次开灯，他已经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难道
这符纸是谁给你的？
赵凯果断问出最有关键性的问题。
应该是那个帮我拿拉杆箱的老头，只有他碰过我的箱子。
廖东早就被吓傻了，拼着劲儿，全力压住内心的恐惧，慢慢的吞咽口水。
那老头他不是给你张名片吗？你快给他打电话，也许他知道些什么。
赵凯尽量保持冷静，现在这个屋子里只有他和廖东，廖东已经被吓傻了，如果他们要想活下去，赵凯必须冷静。廖东慌手慌脚的去那衣兜里翻出了老头的名片，上面写着茅山传人专治鬼祟，童叟无欺，价格公道，联系人齐国远，电话。廖东也不管那价格是否公道了，顺着电话就打了过去。
喂，齐大师吗？我是今天您帮我拿拉杆箱的呀，我好像撞鬼了，您能不能来一下呀？
说话间，廖东上下牙不自觉的高频率碰撞。
啊， 您就在楼下一直等着我们啊！好好好，我马上去接您。
挂了电话，廖东就往楼下跑。功夫不大，廖东就把齐国远带回了家。齐国远伸手在拉杆箱里摸了些灵火，又关了灯，吓得廖东赶紧喊
到，
话到一半被他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
如果我身上不沾他的灵火，我也看不见他。
齐国远借着灵火的光亮，伸手扯下了贴在拉杆箱里面的符纸，白色的身影再次出现，大叫着朝齐国远扑了过去。齐国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廖东家喝水用的杯子，直接迎了上去。杯子往地上一扣，那张符纸正被贴在杯子上，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影。这次廖东和赵凯都看清楚了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喊了一句
石梅。
他杀了我，为了得到保险赔偿，他居然杀了我，他居然杀了我。
池梅大喊着乱蹦乱跳，杯子被他震得剧烈摇晃。天刚亮，廖东和赵凯就去报案了，果断隐藏了他们见鬼的经历，只说是拉杆箱里发现了类似尸油的东西，想找专业部门验证。三天后，犯罪嫌疑人朱成红在临城落网。据交代，他就是掐死池梅后把其装进了拉杆箱，运送到池梅下班的必经之路上抛尸，打算炸宝的。朱红成做梦也没想到，打算嫁祸廖东那拉杆箱竟然成了破案的直接证据。